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25日，常年期第26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国务院负责一般事务部门的副国务卿佩纳宗主教结束在东帝汶的访问。正在罗马举行的过去一年新任命主教研讨会上，新主教们表示，为了一个传教的教会进行基督信仰宣讲和培育。新加坡总主教区总主教吴成才书记表示，新加坡天主教会与姊妹教会一道，致力于在亚洲传播对话、和平与团结互助的福音。越南北部教区历经两个世纪后，再有新教堂落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国务院负责一般事务部门的副国务卿佩纳宗主教9月23日结束了他在东帝汶为期五天的访问。他是在圣座驻东帝汶使馆在该国首都地利举行新馆落成典礼的机会上对东帝汶进行了访问。佩纳宗主教在访问的最后一天会见了该国国民议会议长古特雷斯及若干政党的代表。他对在东帝汶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对最近批准的有利于传教士进入该国的法律表示激赏。东帝汶议会代表则强调了天主教在该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东帝汶和菲律宾是天主教徒占多数的亚洲国家。总主教9月19日抵达东帝汶，得到了该国总统199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尔塔的迎接。当天佩纳宗主教出席了当地世界和平人类兄弟情谊中心的启用仪式，这个中心受到教宗方济各和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在2019年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的启发而建立。9月20日宗主教出席了在东帝汶天主教大学召开的有关人类兄弟情谊文件的研讨会，并于当天下午为圣座使馆新馆主持了落成典礼。9月21日他探访了加诺萨仁爱会修女们开办的贫困儿童中心、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教区联合大修院、圣克鲁斯墓地和东帝汶抵抗运动博物馆。9月22日佩纳宗主教会见了东帝汶总理卢瓦克，他在地利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前到塔西道卢参观献给圣若望保禄二世的纪念碑。1989年10月12日沃伊迪瓦教宗在那里主持的弥撒。9月23日佩纳宗主教会见了国民议会代表后启程返回梵蒂冈。正在罗马举行的过去一年新任命的主教研讨会上，宗座传教联盟秘书长兼国际传教宣传中心主任越南籍方济各住院会会士阮丁安胡神父指出，近年来宗座传教联盟的传教宣传、培育和提高传教意识活动得到了加强，特别是2019年特别传教月将这一活动推向高潮。 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其巨大的影响力。今天，宗座传教联盟在普世和地方教会各个领域所做的是为地方教会服务。我们努力在各级教会内推动传教宣传和培育，并积极主动地促进司铎、男女修会会士和平信徒树立服传意识的进程。阮神父继续表示，作为宗座传教善会四大善会之一，我们与信仰传播善会、圣婴善会和圣伯多禄宗徒善会一起在全世界推动传教宣传。正如宗座传教善会宪章中所强调的，宗座传教联盟秘书长还谈到了将与宗座传信大学合作，计划举办国际会议，探讨为了一个传教的教会进行基督信仰宣讲和培育，集中展示要力传教员及其服务。未来还计划在地方要力传教员中加以推广，与各国宗座传教善会主任和传教修会团体一起进行要力传教员培育。1916年10月31日，在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真福保罗曼纳神父的努力下，宗座传教联盟正式成立，并得到了时任教宗本笃十五世的批准。其宗旨是通过主教和司铎的牧灵服务，本着整个教会为世界服务的座右铭，激励和培育受洗的基督徒们履行肩负的传教责任。信仰通讯社消息，亚洲主教团协会全体大会将于10月12日至30日开幕。新加坡总主教区总主教、教宗刚刚擢升的新枢机吴成才表示，新加坡天主教会和马来西亚文莱布鲁尼姊妹教会积极致力于在亚洲向每一个人见证并宣讲对话和平的福音，传达爱与关爱他人的信息。亚洲教会蒙召推动宗教合一与和谐，正如近日正在中亚对哈萨克斯坦进行牧灵访问的教宗方济各强调的。8月27日教宗主持隆重礼仪，擢升吴成才和另外19位新枢机。刚刚从梵蒂冈返回的吴枢机继续表示，新加坡是世界宗教和谐的榜样，这里的宗教和政府领导人共同致力于社会利益。我们在新加坡和亚洲努力传播和平与合一的信息，推动不同宗教间的对话。身为基督徒，我们蒙召致力于社会和全人类的公共利益。吴枢机指出了牧灵重点，在亚洲宣讲基督，关怀最贫困和弱势的群体，为了人类友爱推动新的宗教对话道路，共同致力于保护受造物和环境。总主教区还将成立专门机构，研究推动各宗教间友谊和对话的具体方式，与将新加坡视为多元化楷模的亚洲各地主教分享。日前在新加坡举办的社会凝聚力国际大会上，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应新加坡教会邀请发表讲话，特别强调团结互助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神圣朝圣之旅，给予亚洲教会打造具有凝聚力的人性化的关心有需要群体的社会。基督徒蒙召团结互助，让人们看到天主是团结互助的天主。返回新加坡后，吴枢机主持了隆重感恩圣祭，全国32所堂区的3500多名信友参礼。新加坡政府总理李显龙以及国内多个宗教团体领导人参与，并向枢机表示祝贺。新加坡全国总人口大约570万，是一个多元宗教和种族的国家， 绝大部分的华裔信奉佛教，马来人多为穆斯林信徒，基督徒占人口的 15%， 新加坡宗主教区共计36万教友，遍布32所堂区。天雅社消息，在云南北部一个教区的新教堂落成和堂区成立典礼上，教会领袖敦促天主教徒为国家前景和福传工作而努力。河内总教区武文天总主教和亮山即高平教区周宇智主教9月18日共计了一台特别弥撒，为位于新安省金东县黄河堂区的圣若瑟堂举行落成典礼，约1000名信友参礼，其中包括100名神父参加了该感恩祭。武文天总主教说，我们非常高兴能进入这座新教堂，与天主见面，彼此相遇，改善我们的信仰生活。他并补充说，这座哥特式教堂一直是当地教友梦寐以求的。主教还宣布，从200多年前建立的黄河附属堂区成立为新的黄河堂区。他表示，这是当地信徒团体积极扶传历史的一个印证，他们期望和谐团结以培养他们的信仰生活，并愿意向其他人讲述基督的故事。他也感谢当地一对夫妇慷慨捐助，建造了这座480平方米、钟楼高达 42.5 米的教堂。在讲道中，武文天总主教祝贺当地人为实现他们毕生的教会梦想所付出的努力。他呼吁他们继续珍惜国家和平与繁荣、幸福家庭和有效的福传工作的其他梦想。他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天主作为他们自己的主人。弥撒开始前，当地民众鼓掌，挥舞着黄白相间的旗帜和五颜六色的气球，还有一些身着民族传统服饰的人敲锣和吹瑟土风，沿着通往教堂的道路，在绿色的田野中迎接主教和神父们的到来。黄河堂区司铎杜文宗神父表示，这一历史性时刻将鼓励所有当地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建设堂区，积极参与教会活动，特别是把天主教价值观带给周围的人。黄河堂区是河内总教区辖下仅有的两个地方堂区之一，其他堂区则属于太平教区。外国传教士于18世纪末向当地人传教，他们起初聚集在自己的房子里祈祷，后来建了一座用树叶造成的小教堂。他们在1887年建造了另一座木质的小教堂，并使用了100年，直到他们不得不搬到现在的地点，以避免严重的洪水。他们在周边购买了更多的地，开始建造新教堂。总教区为他们提供了3亿越南盾资助，以鼓励他们实现梦想。他们还在教堂的大院里建造了一座田园房屋，以及拉旺圣母和圣若瑟的大圣像。河内总教区荣休的朱文明福里主教9月16日为河内圣十字架慈爱修女会母会院新建的修院揭幕，取代现有的旧修院。近年来，总教区内的天主教徒建造了许多教堂、牧民中心和其他的设施，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信仰需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到第三十一节。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的宴乐。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杂路，满身疮痍，躺卧在他的大门前。他指望借着富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哑巴郎的怀抱里。那个富人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在痛苦中举目一望，远远看见哑巴郎及他怀抱中的拉杂路，便喊叫他说：父亲哑巴郎，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杂路用他的指头尖蘸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惨苦。哑巴郎说：孩子，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而拉杂路同样也受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而你应受苦了。除此以外，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致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那人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杂路到我父亲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我这痛苦的地方。哑巴郎说：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他说：不，父亲哑巴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必会悔改。哑巴郎给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及先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幸福。祈祷开始于意识到我精神上很富有，常常自满自足，以自我作为思想、感觉和行动的中心。为了能够祈祷，我必须悔改，并接受一个穷人的精神态度。穷人是有需要的、依赖的、不安全的，并唯独从天主那里期待一切，因此我在天主那里收敛心神。我在祈祷的地方静待，并意识到天主的临在。我用信德的眼光看见天主在看着我，并想使我富有。只要我能相似贫穷的拉杂路，把我的饥饿交托给天主，他将消除我的饥饿。我以一种姿势表达出我对天主的敬畏，这样我将能领受到更多。我采取一种祈祷的态度，专心注意来自内心的活动，以此进入祈祷。为使我的生活与这些内在的感动相一致，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我概观这个事件，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故事的目的，在于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选择天主还是选择自己，取决于此时此地。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时间是有限的，一切都取决于其间。在彼岸世界，再没有选择的可能了。现在我祈求特别的恩宠，使我可以以内在的认知去认识主基督，以便我能在他内感到富有。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杂路，躺卧在他的大门前。乞丐的名字提到了，而富家人的却没有。 因为福音指明了天主眼中的现实，也就是现实的真貌。在这个现实里，实行着与我们所知的世界背道而驰的标准。在我们的世界里，穷人没有名字，而富人有名字。但在那里却恰恰相反，富人被忘记了，然而主却记住了穷人。他们在那里有名字。问题是，我们在哪里是贫穷的，那么我们就在那里，在天主跟前有名字，就在那里对他重要，就在那里可以信赖他的救援。拉杂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天主救助。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的宴乐。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杂路，满身疮痍，躺卧在他的大门前。他指望借富人家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这篇福音邀请我们去发掘我们世界里的对立。在富有的西方，许多人生活富裕，那里的狗和猫都要比其他世界中的许多人生活得好。富有与贫穷国家之间的鸿沟，是与富人思想态度中的内在鸿沟密不可分的。因为富人如此的封闭在他们的财富里，所以他们不愿承认他们在天主面前也是穷人，甚至是真正的穷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求。他们认为他们对他们的财产有权利，他们所拥有的他们也必须保留，他们也不可能感恩，他们不会享用他们的财产。因为只有当我们从天主手中接受一切，作为他慈悲之手的礼物时，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享用。穷人的富有即在于此。重要的是不去掩饰自己的贫穷，而是给他留出空间。我的贫穷就是我的财富。当我诚实地接受我的贫穷时，天主的财富便降临在我身上。天主寻找神贫的人，为将他自己完全赐给他们。他在阴间，在痛苦中举目一望，远远看见哑巴郎及他怀中的拉杂路，便喊叫说：父亲哑巴郎，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杂路用他的指头尖蘸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残酷。哑巴郎说：孩子，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而拉杂路同样也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而你应受苦了。福音和对福音的默想，应该能够使我们学习看到现世虚假的外表之后的真实世界，如下面这个故事所说的那样。当拉比约赫舒亚的儿子因发烧而卧病在床时，他做了一个梦。当他从梦中醒来之后，他的父亲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回答说：我看到了一个颠倒的世界，最上面的到了最下面，最下面的到了最上面。为此，他的父亲说：我儿，你这才看到了真正的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对生活的真实情况都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于不真实了。现存的秩序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它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依靠福音来认清那使现存的秩序颠倒过来的真实情况。除此之外， 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致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那人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杂路到我父亲家，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亚巴郎说，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他说，不，父亲亚巴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必会悔改。亚巴郎给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及先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幸福。这位富家人好像在暗示，他没有得到充分的提醒，以此为自己开脱罪责。因此，拉杂路至少应劝说他的五个兄弟，但回答是，梅瑟和先知为他们足够了。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和先知，他们也不会信服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后者在马尔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杂路复活时被证实了。拉杂路的复活没有能够使犹太人的首领悔改，反而成为导致悲剧的最后因素。但如果梅瑟和先知已足够揭露现世财富的转瞬即逝的话，那么我们既有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证据，岂不更应该信服吗？我不仓促的，而是缓慢的结束祷告，以便更能进入内心深处，我与耶稣进行交谈。他虽然是富有的，为了我们的缘故却变成贫穷的。最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